率达到 69.34%， 同比提升 9.11 个百分点。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9.6%，同比提升3.49个百分点。第二是现金流极为充裕，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555亿元，同比增长92%，利润含金量较高。我们充沛的现金流也为后续的项目建设和股东分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第三是资产负债结构持续优化，期末总资产5414亿元，归母净资产2059亿元，货币资金913亿元，资产负债率降到了49.5%，这也是我们从2012年以来首次降到50%以下。合并口径的有息负债1680亿元，有息负债率约31%，财务费用6.5亿元，同比下降44.6%，融资成本持续优化。第二部分是经营基础产品的量价本分析。我们上半年公司业绩的大幅增长是金属价格上行、产量稳步释放、成本有效管控三者共振的一个结果。下面我具体汇报一下核心矿种的一个表现。第一个是黄金板块，黄金板块呈现量价同增的一个特征，成本是温和可控。在产量方面，矿产金46.7吨，同比增长13.4%。五里地卡、阿基姆、陇南紫金、罗斯贝尔等主力矿山稳定高产。价格方面，金锭销售均价1034元每克，金晶矿均价961元每克，同比上涨都在45%左右。成本方面，金锭单位成本347元每克，同比上升6.4%。金晶矿单位成本199元每克，同比上升9.5%。金锭和金晶矿的成本上涨都保持在个位数。金锭毛利率66.4%，金晶矿的毛利率79.3%，黄金整个业务的毛利贡献占比达到41.7%。第二是铜板块，铜板块我们的产量受到了阶段性的一个扰动，上半年矿产铜53.4万吨，受到卡穆拉烟井事件影响，同比下降5.7%。但是剔除掉卡穆拉权益产量后，同比增长4.8%。我们自有矿山的产能释放态势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价格方面，铜金矿销售均价82.624元每吨，电基铜均价90.734元每吨，电解铜均价90.524元每吨，价格同比上涨都在35%左右。成本方面，铜金矿单位成本24480元每吨，同比上升16%；电基铜单位成本36620元每吨，同比上升17.7%；电解铜的单位成本38513元每吨，同比上升7%。那么，铜金矿和电基铜的单位成本上升较大，主要是受入选品位下降、美伊冲突推高柴油和药剂价格、采购运输上升、采购运距上升、矿权出让收益金增加等等因素的影响。在毛利率方面，铜金矿毛利率70.4%，电基铜59.6%，电解铜57.5%。整个铜业务的毛利贡献占比33.8%，仍然是我们整个集团利润的压舱石。第三个是锂板块方面，锂板块第三增长极已经逐步成型了。产量方面，我们当量碳酸锂上半年的产量是4.36万吨，同比增长496%。Manono 锂矿的五月份选厂提前投产，湖南襄垣锂矿、3Q 盐湖、拉火厝盐湖的产能稳步爬坡。锂盐方面，销售均价13万每吨，这个是不含税价格，同比上涨167%，单位成本在5万左右，同比上升41%。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几个盐湖项目的投产都是在去年开始，所以前期会有一些产品结构的变化，导致这个增长幅度。锂金矿方面，销售均价76974元每吨，单位成本16307元每吨，环比上升3.93%，这个成本控制比较平稳。 那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是我们锂金矿是按照当量碳酸锂折算的这个销售成本，是没有包括下游冶炼加工环节成本和回收率损耗的。锂板块的整个业务啊，毛利贡献占比达到百分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3.4 规模效应正在快速的显现。其他的板块多金属协同增厚收益，锌方面矿产锌是17.7万吨，同比下降 1.5%， 矿产银229吨同比增长 2.5%。 此外钼、钨、锡、硫酸等战略的小金属以及硫资源综合利用的效益也非常显著，其他产品的毛利贡献占比达到 15.5%。 那股东回报方面，公司已经发布了2026到2028年的一个分红规划，将累计现金分红占可供分配利润的比例从 30% 提升到 35%， 在6月底刚实施完毕2025年度分红101亿元的基础上，我们中期分红再次增111亿元的方案，自然年度内的分红累计首次突破200亿元的大关。总体来看，我们上半年公司坚持提质上产控本增效的工作总方针，在新一届董事会的带领下，核心的财务指标全线创历史新高。下半年公司将继续保持战略定力，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的产量和利润目标，用稳健的经营、优异的业绩和持续的回报回馈各位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好，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向总对于我们2026年上半年整个集团公司相关经营业绩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介绍。应该说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在集团提质上产控本增效的总方针，以及以金铜锂为主多矿种协同的这样的一个主营产品的这个策略之下，取得了比较良好的这样的一个经营业绩。同时呢，我们也更加的注重对于投资者的这个回报，以比较高额的这个分红以及适时的这些回购稳定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股价，在当前这样一个比较变动的这个市场里面。那我们下一阶段呢，就接入这个投资者来进行投资者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问答啊，麻烦相关的这个同事接入投资者，谢谢。
感谢领导的分享，下面进入互动交流环节，欢迎各位投资者举手语音互动或发送文字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02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那个紫金的各位领导好，那个高总好，我是长安金属分析师许宏远。首先恭喜公司啊，上半年取了非常亮眼的业绩。我这边主要是想请教一个关于赤峰黄金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上半年赤峰黄金是新增了黄金资源量153吨，那想请教一下这个高总，后续公司对于赤峰黄金就包括勘探增储和管理赋能在内的进一步的规划和安排。另外的话就是目前咱们对于赤峰黄金的并购进展以及预期交割的时间，谢谢。
好，谢谢徐总相关的这个提问啊，我来回答一下相关的这个问题。首先是赤峰黄金整体当前项目的这个进度呢，应该来讲是和我们的预期比较一致的。当前来看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内、澳洲相关这个国家和区域的这些反垄断的这个审批，也取得了相关国资委的批复，并通过了上交所的一些合规性的这个审查。 同时呢，我们因为整体收购的部分还包括 H 股的这个定增的这一部分，那么认购 H 股定增也取得了国家发改委的备案的这个通知书，现在正在紧密的跟进商务部的这样的一个备案的这个流程，待商务部批复之后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办理相关的外管登记的这个手续，届时呢就将达成全部的交割的前置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同步呢启动 A 股的过户以及 H 股定增交割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程序。那么具体交割的这个时间呢，还有赖于取决于这个监管的整体的这个审批的节奏，但从现在已经拿到的整体事项的这个推进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还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进度的这个要求的。那么后续首先是对于这个财务上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是我们的一旦后续交割取得控制权之后呢，赤峰黄金呢就将作为集团的一个控股的这个子公司，那么赤峰黄金的它的当前的产量就将100%的并入我们紫金的合并的报表范围之内，会计的处理与我们另外一家控股的这个子公司藏格矿业的口径是一样的。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投资者也提到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后续的整体的这个业务的定位，包括它这个增储之后的一个整体的这个业务的这个发展。首先从业务的这个定位上呢，赤峰黄金收购完成之后，将与我们的紫金矿业集团、紫金黄金国际共同形成集团黄金板块一主两翼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格局。那么同时考虑到现在境内外金矿项目的获取难度其实是在逐渐的这个增大的，这主要是由于现在黄金的价格上涨也比较的这个猛烈，优质的这个项目呢就会进一步的这个稀缺。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上市平台的这个搭建，有助于精准对接不同层级、不同体量、不同区域的黄金资源标未来的一些并购以及相关的这个发展，比如我们的紫金黄金国际会以国际的这样的一些黄金的这些并购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方向，那么赤峰呢就以中小的黄金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相关的这些标的作为它未来的这个并购以及发展的这个主要的标的，当然它自身还有很大的增储提升以及相关利润以及产量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空间。那么未来呢，公司也将通过我们的一些紫金固有的一些技术的这些赋能来提升赤峰黄金当前的黄金的产量以及相关的这些技改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推进。那么对于刚才这个我们投资者提到的有一些我们的包括增储啊，包括这个找矿的一些这些领域方面呢，我们知道赤峰黄金现在的这个核心的矿山均处于全球主要的这些黄金的这个成矿带，这也是我们当时收购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比如它的这个加纳的项目离我们的相关的加纳的阿基姆的这个项目也非常的近，也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矿带。那么像老挝塞班的金铜矿 SND 项目呢，近期它也进行了相关的这个公告，完成了资源的更新，新增黄金的当量金属量153吨，勘探的这些成果呢也初步的这样的一个显现。所以后续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整合紫金和赤峰的相关的勘探的这个力量，进一步的加大整体的这些增储扩容的这些空间，另外一方面呢有效的提升它当前在产项目的一些整体的这个产量，从而带来利润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相关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项目本身就和我们当前紫金的一些这个项目也处于临近的这样的一个地带，那么整体的这个矿区以及外围的找矿的这个潜力也是比较显著的，后续这些地带就可以连成一片，达到我们集团所讲的珍珠成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协同的这样的一个开发的这个模式，有效的降低一些包括物流在内的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成本，所以这个呢是对于它增储以及利润提升的一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考量啊，谢谢投资者。
非常清楚，感谢刀总。
好，那请有请下一位投资者。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809的投资人进行提问，请您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谢谢，感谢高总和紫金各位管理层，我是瑞银的 Sharon 丁月丽。恭喜紫金这次有非常优秀的业绩啊，我有个相对细致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公司二季度的非经营性损益环比一季度还是减少了20亿左右，想请高总和领导帮忙详细的拆解一下。 另外呢，还想了解一下公司二季度的一个商品套保的损益情况。谢谢。
好，那我们有请我们财务部的总经理向昭总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Sharon。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非经常性损益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是环比是减少大概20亿。我们主要是体现在非金融企业持有的这个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上面。那主要是股票基金的这投资的这一部分吧，一季度实现就是体现的是一个浮盈，然后二季度体现的是一个浮亏，所以环比一来一回的话就变动会比较大。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二季度的这个商品套保损益的情况。那这一部分我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会计核算的话，就是针对这个保值会有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适用到套期会计里面，也就是指定套期关系的这一部分。那适用套期会计的这一部分，它的波动都会体现在存货里面，最后会结转到收入和成本，会体现在收入成本里面，是对利润去起到一个平滑的作用。那另一类呢，就是没有指定套期关系的衍生品。我们在科目核算的时候会分别放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里面。那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就是目前还拿着的部分浮盈浮亏有多少，投资收益就是我在当期已经平仓的部分有多少。所以我们在看商品套期保值损益情况的时候，是一定需要把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里面这个未指定套期关系的这两个金额加起来看的。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价格在这个期间，比如说在26年上半年是一个先涨后跌的这个情况下，我前面低位开的这些空头的老头寸在价格上涨的时候会实现呈现一个亏损的状态，在平仓的时候就会体现在投资收益里面，会体现一个亏损。后面在高位新开的这个空头头寸在价格回落的时候又会体现一个浮盈，就会体现在期末的公允价值变动，变动会呈现一个收益的状态。那两者相加之后，就是我们上半年整个商品套期一个完整的损益的一个状况。我们上半年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是大概是200万。单独分季度来看，一季度是大概是负3800万左右，二季度是正的4000万左右，都是比较接近一个平衡状态的。然后我们上半年就是整一个套保可以体现我们上半年整个套保是有效的，期货端和现货端是实现一个基本上的对冲。然后我们在整一个套期保值业务里面，目标还是去锁定一个存货的销售利润平滑这个价格的波动，不会是特别去不会在，所以因为没有靠期货去赚钱或者去做一个投机的行为，所以就是整一个二季度的一个商品的损益也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好，谢谢。
谢谢，非常清楚。
好，有请下一位投资者。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602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高总，各位领导好，我是美银美林的分析员赵燕玲 Matty， 想请教一下，近期我们看到这个刚果金呢出台了新的政策，禁止铜金矿和这个钴金矿出口，想请公司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会对公司在刚果金的项目有什么影响？谢谢。
好，谢谢 Matty 的提问啊，我稍微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论。应该说刚果金最近出台的这样的一个禁止铜金矿、钴金矿出口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确实对公司整体当前的经营以及利润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结构，我们当前这个公司在刚果金，比如说我们旗下的克鲁维奇的铜矿的产品主要为电基铜和粗铜，我们比较大的这个项目卡姆阿卡库拉的这个铜矿的产品的这个结构呢是阳极板和这个粗铜， 这些上述的这些最终的产品的这些形态呢，均不属于禁止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当然，因为它是对广泛的铜金矿和钴金矿的出口都进行了相关的这个些禁止，我们也有部分非常少量的这个铜金矿和钴金矿，但预计对于我们总体在刚果金的整体的利润和运营不构成什么主要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威胁。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概括性的这个结论。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也希望借此机会呢提示各位这个投资者，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政策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新非常新的刚刚出台的这么一个政策。事实上，它是刚果金政府多年以来对这个矿业的这个主权以及本地深加工核心管控思路的一个重申和强化。其实早在2013年，刚果金的矿业部长就首次提出了管控铜钴金矿的相关的这些出口，特别要强调相关的这些矿企要提升矿产品本土的这个加工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在2018年呢，刚果金又进一步的修订了矿业的这个法典，把矿产本土的这个加工确定为法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原则，也就是从法律的层面上进一步的这个明确。所以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出台，其实只是之前法律和相关政策的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延续。那么本身如果确需将当前的一些低加工度的矿产品外运境外的这个加工，很多的这个企业也必须举证刚果金国内是没有具备经济性的这样的一个加工配套的这样的一个工程的，并向主管部门申请专项的这个出口的这个豁免。一般来讲呢，这样的这个豁免期有效期是一年为止，所以这个是很多企业现行就已经在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所以我们说评估这样的一个政策，只是它过去这样的一个矿业主权加深矿业主权这个加大本地的这个深加工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延续，那我们的应对之策也是按照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应对之策。同时呢，我们也从产品形态上进一步的以这种我们当前的这种产品形态来进行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应对。应该说，对于紫金当前对于在刚果金的这个运营产生的一些这个影响是比较可控的。谢谢。
谢谢高总的详细解答，谢谢。
好，有请下一位投资者。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853的投资人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谢谢啊，谢谢高总和各位管理层，我是国联民生证券的金属分析师张一清。我这边的话，问题主要是围绕我们的这个碳酸锂板块，因为今年上半年我看到我们的碳酸锂这边当量的产量也是有 4.3 万吨，然后毛利的话，如果拆二季度的话，基本上已经是仅次于这个金铜的两个板块的一个利润的占比了。那么所以想请问一下，就是一个呢是关于我们的量啊，就是今年12万吨的这个产量指引是否有变化，因为上半年的话目前大概只完成了这个三分之一嘛啊，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全年的完成的概率怎么是怎样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马努努项目呢在这个目前呢就是物流和整个销售的一个进展的情况。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关于成本啊，就是锂金矿，因为锂金矿的这个成本在披露的过程当中呢，是不含这个冶炼的嘛。那么如果是按照综合的这个成本口径的话，那么2026年这四个矿山的成本大概是在多少？以及就是后面如果说都达产之后的话，整个综合成本大概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啊，这个是关于碳酸锂的这几个问题啊，谢谢。
好，那我们有请夏昭总回答一下。
好，谢谢张总。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全年的产量完成情况。那我们全年是产量指引12万吨，这个是保持不变的。上半年公司各个锂矿项目的产量，像湖南湘源锂矿是 1.45 万吨 ,3Q 和拉火措盐湖各自贡献将近1万吨，杠杆我们的定表产量是5400万吨。那马诺诺锂矿开始正式贡献产量是在应该算是在6月份，上半年的产量是0.5万吨。那各个项目现在生产是节奏是符合预期的，因为像马努努的话下半年是还有继续在爬坡阶段，所以我们公司对完成全年的目标是比较有把握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马努努项目目前的一个物流销售情况。那首先我们马努努一期选厂是在5月底建成投产， 这个是叫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那硫酸锂冶炼的一系列式计划是在26年底建成投产，整个26年的计划产量是当量碳酸锂是3万吨，这个保持不变。那项目打产后预计当量碳酸锂可以达到13万吨每年。整个运输线路的话，我们现在是会以东线运输作为一个长期主力赛道，从马努努到刚果金卡莱米码头，然后通过湖运到坦桑尼亚，抵达坦桑尼亚的基格马港口之后，再陆运到坦桑尼亚达累的马林迪码头。目前在陆运方面，我们首批锂金矿已经顺利抵达刚果金卡莱米港口，在湖运方面，我们也已经获得了首船锂产品这个海关装船的许可。东线物流通道基本是已经打通了，而且我们现在截止到目前的话已经投入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第三个是成本，锂金矿的我们披露的成本大概在16000左右，这个是不含冶炼的。如果说包括后面的冶炼的话，那我们湖南的这个锂云母的这个金矿后续全成本大概是在6万到6万5左右。马努努现在是金矿锂辉石金矿的状态，那后续等硫酸冶炼一系列完成之后，会形成硫酸锂之后，预计27年到28年打产后的成本会在大概5万左右。这些成本都是已经考虑。
好，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也回答一下张总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向总已经比较详细的解释了各个矿山的我们今年在碳酸锂上的这个产量的这个贡献。那我也稍微提示一下这个投资者，因为长期跟踪我们的这个投资者可以看得到，紫金呢，因为在各个项目的我们刚刚投产或者说是爬坡的这个阶段，产量都是会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所以今年等于我们除了湖南的湘源锂矿是一个相对来讲有一定历史的这个矿山，一个在产矿山之外，其他的这个三个项目呢，都是我们的一期的这个工程刚开始进行逐步的这些爬坡和打产的这个过程，所以各个项目的这些进度以及爬坡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总体现在来看下来的话，前六个月我们大概有4.3万吨到4万吨的4.4万吨左右的这个碳酸锂，尤其是我们最大的这个项目马努努这边呢，也已经贡献了5000多吨，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这个进度，达成今年12万吨整体的这个碳酸锂当量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呢，是比较有把握的。我们估计整个稳产的时间还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但仅就当前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我们的一些产量的这个进度来看，完成今年12万吨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仍然是认为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把握。从成本的这个考量上，刚才我们向哲总也介绍了各个主要矿山的这个成本，那么也同样是一开始的时候成本都会有一些波动，所以我们大的目标是他们的综合的这些成本，这四座主要的这个矿山两湖两矿，我们整体把今年碳酸锂的综合成本控制在6万块钱，那么到2027年到2028年，我们的成本可以进一步的下降到5万到5万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区间。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领导的一个解答，我这边就这个问题，谢谢。
好，那我们请接入下一位投资者。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11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高总，管理层您好，我是摩根大通的陈景生，想问一下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公司在终止收购联合黄金之后，转而认购9.2%的股份，想请问一下，认购这9.2%股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一次的少数股权投资核心的收益逻辑也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集团28年现在就130到140吨黄金的产量指引，会不会因为这个终止联合黄金的收购受到任何的影响呢？谢谢。
好，那我请我们的证券事务代表郑荣飞先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您好，首先更新一下进展啊，就是公司和紫金黄金国际在7月29号联合公告了这个终止收购联合黄金，并通过这个认购定向增发股票方式取得其9.2%股权，这个事项呢，目前9.2%股权已经顺利完成了交割，其次呢，本次认购这个联合黄金9.2%的股权呢，投资逻辑跟公司在2026年1月份进行收购时候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也就是公司还是长期看好这个联合黄金所拥有的资产价值和发展前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是资源禀赋优异，截至2025年底，联合黄金资源量有541吨，平均品位1.38克每吨，项目资源储量大，存矿条件好，找矿增储潜力显著，这个在应该来讲在并购市场上也一直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吧。第二个呢是未来增量明确，因为它旗下的这个项目基本上都是这个在产或即将投产的这个大型露天开采金矿，而且它2023、2024、2025年这个产金也都在10.7吨到11.8吨之间，这个都比较稳定，而且它依托这个马里跟这个埃塞俄比亚项目这个建成投产带来的增量呢，2029年产金还会提高到25吨。那从收购的这个从这个认购的这个价格来讲呢，我们本次收购呢也是按照这个7月27号前30个交易日的加权平均价格来确定，它属于一种公开市场价格为基础的股权投资。所认购的这个资金呢，也将全部用于联合黄金的一些矿山建设、扩产、运营优化，还有勘探等增长计划。能够这个有助于充分挖掘它旗下矿产资源的潜力。那关于具体的投资回报呢，这个还需要取决于黄金联合黄金未来的经营表现、项目建设进度、黄金价格以及它的整体的这个股价的一些表现吧。那成为这个联合黄金的重要股东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持续关注其经营发展。那事实上我们之前在这个收购过程中也向它的一些项目派了一些观察员啊，然后呢也就项目的一些运营啊、管理啊、技术啊来进行了一些比较充分的一些交流。那持股期间呢，我们会维持与现有管理层的这个良性互动，共同挖掘这个矿产资源的潜力，提升这个股东回报。2028年呢，我们集团130到140吨矿产金的产量指引呢，但是制定的时候是没有包括联合黄金的，所以不会受到影响。谢谢投资。
明白，非常清楚，谢谢。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投资者。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72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谢谢管理层，我是摩根士丹利的张雷 Rachel。我有一个问题关于这个西藏的，就我们关注到这个西藏自治区它财政厅最近发布的这个关于西藏资源税调整的意见函的这个征求意见通知，是要将铜选矿的这个5%的税率调整为9%，然后也取消了对开采低品位矿山减半征收的这个政策，所以想请问一下公司巨龙目前的这个资源税的税率是多少，以及是否有评估过相关的影响，谢谢。
那请向昭勇回答一下相关的这些问题。
好的，谢谢 Rachel。根据7月28号西藏自治区的这一个关于资源税政策调整的征求意见呢，就是包括铜矿选矿税率是需要由5%调整到9%。原来的这个低品位矿是减半征收，这个优惠也需要就是会取消。那在铜矿里面有一些半生的共生半生的这个矿原来是免税的，现在也改为减征20%征收。那这一个政策呢还是正在征求意见阶段，预计是在8月27号会做完成一个反馈，公司也正在积极的跟相关部门去做沟通。那关于我们这一个就是这个资源税的调整对我们整个财务一个经济价值的一个影响嘛，我们巨龙铜矿的年产量大概用26年算大概是在30万吨左右，那低品位矿的话占比在大数算在75%左右吧，高品位是25%左右。那在原来的这个税负政策下，就是高品位的这个铜矿需要按照5%征收，低品位矿是减半按照2.5%征收，半生的这个金啊、铜啊、金啊、木啊这些是免征的。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价格去测算的话，整个 铜矿的综合的税负率大概是在 3.5% 左右。那如果按照现价计算的话，就是整个铜资源税大概是在大概在 8.5 个亿吧。那如果按照新政，也就相当于说所有的铜资源是综合税负率会从 3.5% 左右调整到 9%。那这个是对我们影响是会比较大的一部分。那再加上半生矿原来是免征，后面要改到减征，按照20%去减征20%去征收的话，整个的影响我们测算下来大概是在20到22个亿左右。那这个是巨龙的整个的影响，如果是算规模的话，大概是在10个亿出头的样子。
好的，谢谢，非常清楚。
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投资者。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528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
谢。哎，高总，向总，荣飞总，你们好，我是花旗的分析师上游 Jack。谢谢你们的这个电话会啊，然后也恭喜公司上半年的业绩啊，做得非常优秀。我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是关于铜和金的成本展望，我们有看到上半年铜的成本上升的相对比较明显一点啊，我想请高总啊向总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成本上升较多的这个具体的哪几个矿山，还有那个背后的原因，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然后帮我们再展望一下这些变量，比如说下半年到明年的一个铜和金成本趋势的一个展望。第二个小问题是跟进前面一个朋友问的，是关于碳酸锂的，如果产量基本能到12万吨的话，我想问一下比如说兑现的出货或者兑现的一个销量大概有没有这个预期的一个区间，因为从我们知道其实从海外运过来其实这个物流上环节会耽误可能几个月的一个时间嘛，谢谢。
啊，向总还是请您回答一下相关的这些问题。
好的，第一个问题是铜成本上涨的原因，刚刚也介绍到我们铜金矿跟电基铜这一块上升同比增长是超过 15%， 这个比较大，主要是几个原因。第一个是入选品位下降，这个影响的稍微大一些，就是主要影响的公司是紫金山铜矿、木索诺伊、西藏巨龙和赛子金等等，这些企业入选品位都会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第二是受美伊战争影响，整个柴油、药剂包括像硫磺这些价格会有一个上涨。我们有测算过今年上半年这个受美伊战争影响，整个柴油、药剂这个价格上涨的一个价，就是一个金额大概是在8个亿。那这8个亿就会使得我们整个铜的单位成本会提高大概 4.2% 左右，金的成本会提高 2.5% 左右。第三个是财波持续的这个推进会导致我们运距上升，我们台阶下降。这个影响比较大的是比如说多宝山和木索诺伊。然后第四个是我们整个集团的这个薪酬的补调，还有我们海外员工涨薪的这些因素影响，人工成本上升就是整个在上半年人工成本上升大概对铜和金的影响大概也是在 4% 左右。第五个是就是成本上涨比较多的这个矿山哈，我们电基铜的话主要就是我们木索诺伊的影响导致的。那木索诺伊就是整个上半年电基铜的产量大概在 3.5 万吨左右，那我们整个集团的电基铜是 4.7 万左右，所以木索诺伊的成本上涨就会导致整个电基铜的成本上涨幅度大幅增加。另外一个是铜金矿影响比较大的这个企业，一个是赛子金一个是多宝山，还有一个是西藏巨龙，这个影响多多少少就是跟前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有关。然后对公司对铜金的这个成本的展望的话，我们是希望我们整个销售成本能够控制在10%以内，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铜的这一部分就是控制在10%以内是稍微会有一些难度，因为上半年这个已经去到16%-17%左右，但是我们黄金控制在10%以内是没有问题。那 就是我们在日常对公司管理层去做考核的时候，主要是用东矿综合复现成本，那这个是会剔除掉品位的这一些影响。所以东矿综合复现成本的这一个的话，大概会控制在小个位数以内，这个是我们的从今的成本展望。那再回到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整一个集团预计全年的这个销量，碳酸锂的这个销量，那我们全年的预计的产量大概是在12万吨，那上半年的销量是在 3.3 万吨左右，产量是在 4.3 万吨左右，这个差大概是在1万吨，主要也是因为我们马诺诺的这个运输线路比较长，还有上半年还没有体现这个增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3Q 这个整个运距海上运输的时间也是大概有个把月，所以这一部分也是会有一个影响。那全年的销量的话，预计会体现大概会有10到11万吨左右。
好的，谢谢向总。
好，那我们接近下一位投资者。
没有请电话尾号806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好的，紫金的各位领导好啊，我是中金公司的齐丁，首先呢还是祝贺公司啊取得非常亮眼的业绩。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我的问题呢是关于智能化的。目前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大发展啊正在逐渐渗透到矿业行业。公司呢在半年报中提到，科技创新与数字转型协同发力，咱们矿山的电气化、无人化、智能化改造呢是加快推进的。那我就想请公司领导啊这个详细介绍一下啊咱们目前紫金在电动矿卡的使用啊覆盖率啊以及无人驾驶的这个相关的应用效果。哎，好的，谢谢。
好，谢谢齐总的提问啊，我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确实是正如我们在这个半年报里面所提到的，今年呢我们紫金在经营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显著的提升，就是我们把整个的电动化、智能化以及矿山的这些无人化等等作为我们后续经营的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个方向，甚至是不惜重金、不惜投入在这方面来做到一个行业的这个领先，甚至是一个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先。那么我们的董事长邹来昌先生在最近几次和投资者的这一些这个公开的这个交流，以及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经营的这些发布上，也明确的提出后续紫金的这些矿山的电气化、无人化、智能化是在当前整体矿业竞争比较激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紫金未来保持成本优势的以及保持技术竞争力的最核心的这么一个武器。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今年在整个的半年报里面花了极大的这个篇幅对整个的矿山的电气化、无人化、智能化的改造，以及我们在这方面相关的这些投入花了大量的这个篇幅来这个介绍。从具体的这个数据上来看呢，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电动矿卡的这个保有量。这个保有量呢已经从几年前的只有十几台、几十台的这样的一个几乎可以忽略的这个数量，增加到我们现在截止到2026年6月份，也就是上半年的1314台。这个呢截止到6月份的这个数据，现在我们依然以每个月大几十台甚至是100几十台的这个数量正在快速的这样的一个铺设。所以现在整体的这个数字因为已经进入到这个8、9月份了，所以这个数字呢比我们6月份的数字又有了一个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提高。我们计划公司在3年之内全面的实现矿卡的一个油改电，这样呢也就可以同步实现我们的一个高效的一个降本和一个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个目标。从大的渗透率上来讲的话呢，境内我们当前陆采矿山的电动矿卡的使用比例在今年的一季度就已经超过了50%，现在这一个比例依然在快速的一个提升中。那么境外我们整个项目的电动矿卡的数量也在稳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提升。从几个重点的这个项目，境内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巨龙的这个铜矿已经实现了无人的矿卡与有人矿卡的一个混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作业。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样的一个难度会更大，如果你是全部无人矿卡的话，它还有一些简单的这个调度的问题，但现在有一些混编的这些这个问题，那我们其实这个调度的难度是进一步的这个增大的。那么这一部分是我们在巨龙上所实现的。那么诺顿我们海外的这个项目呢，我们现在陆采的无人矿卡的一个常态化的这个运营，就基本上都已经是无人矿卡了，现在这个也是在一个常态化的这个运营的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整体安全与效率，我们在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迭代。那么同时呢，紫金还依靠我们一个多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加速这一个整个无人化电动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依靠紫金龙净啊，也就是原来龙净环保的这个平台，那么它的新的载重140吨的电动矿卡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高海拔地区稳定的这个运行，并且从年初这个短短几台的这个交付，现在已经达到了15台左右的这个交付。那么非常大载重的230吨的超大吨位的电动矿卡也在近期顺利的这样的一个下线。那么仅从这个我们说经济数据的这个比较上来看，首先电动矿卡的一个能耗是我们现在柴油矿卡能耗的将近也只有1/5到2/2，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节能上大概有50%左右的这个节能。从这一点上来讲，有效的对冲了我们能源以及大宗这个原材料价格未来进一步保持高位对整个成本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压力。因为刚才也有投资者问到我们的有一些包括我们铜矿和金矿的一些成本的上升，那么我们也非常坦诚的这个承认，在今年上半年我们在整个电动矿卡以及电气化智能化上的这个投入是非常之巨大的。即使它造成了短期成本的一些略微的这个上升，紫金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投入以及转型是非常坚定不移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短期的可能一两个季度的一个上升，但从长期来看，它对于我的降本是有着无可比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说的一个数据上。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隐性的成本，比如说我们说传统的这些这个矿卡是一些机械的这个传感，包括维修我们需要有大量的有经验的一些机电的这些工人，但现在电动矿卡呢是我们的电气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传感，我们的维修可以大量的借助电脑等监测的这个仪器仪表，所以维修也相对简单的高效，所以从长期来看它进一步的可以降低我的人工的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成本。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整体的这个优势。那如果我们从具体的这个项目来看，我们以一些国内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们的多宝山、巨龙、新疆紫金这几个大规模应用电动矿卡和无人矿卡的这个项目，既包括现在的一些进入夏季的数据，也包括1、2月份、2、3月份我们冬季的一些需要耗电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况来看的话，电动矿卡的吨公里能耗较我们的原来的柴油矿卡下降了50%以上。从经济性的边界上来看，运距越长，比如说运距大于3公里，电动矿卡的综合单价全面的优于这个我们的柴油的这个矿卡，而且是高度越高、海拔越高、运距越长，我们现在电动矿卡的成本就越来越突出。比如说我们的紫金山现在当前费时的运输的距离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概4公里、4、5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电车叫油车，我们的整体的这些单价下降了将近11%。紫金新业同等运距的整个的费时的运输的这个降幅，因为它的海拔更高，地理位置更加的这个偏僻一点，那么降幅高达了16.88%。所以这几个比较扎实的这个数据也坚定了紫金对于电动矿卡包括这些电气化的这些转型。那么另外几个标杆的这个工程，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把我们的山西紫金列为我们全国我们整个的未来井下无人开采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标杆，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中段进行了井下的一个中段的这个作业面进行了无人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造，未来很快在今年它要上两个作业面的这种无人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改造。所以循序渐进来看，我们后续要把整个的山西紫金项目打造成 这个紫金系统范围之内，甚至全国范围之内井下无人开采电动化的这样的一个标杆性质的这个工程。那么像我们西藏的比如说巨龙的这个芝布拉，现在已经我刚才介绍已经基本上来进行这个大规模的都是无人的电动矿卡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运营，所以这样的一些标杆的项目还有比较多，所以这几个这个项目的成功的这个实施也增强了我们在于电动化这种电气化无人化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改造，这是我们从生产管控系统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从我们的一些我们的日常的管理系统，比如说我们大家也都知道紫金现在是在18个国家30座矿山都有相关的这个经营，整体的经营的复杂度已经达到了全球比较最为复杂的这一列，所以后续我们也要通过引入 AI 的一些智能，包括我们的一些生产系统 MES 的这些系统，包括我们现在大规模应用的 SAP 的整体的这个系统，包括我们的仓储物流的 WMS 的这些系统，我们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数据的标准化和统一化的这个工作，后期依托统一的这个些数据建立垂直的矿业数据的这些模型，把我们的这些管理的这些动作由原来的还有一些人工机器的这些填报转为未来大规模的用人工智能以及用这些智能化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组件来进行这个替代，从而进一步的增强我们的这些管理的这些效率。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在管理信息化上所做的一些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改造。应该说今年这是除了我们在一些这个我们的经营主线上紫金在软实力在这些无人化上我们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体的这个改造啊，谢谢投资者。我们看是不是接入下一位投资者。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29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领导。首先恭喜我是东吴证券金属团队首席刘一听。首先恭喜公司在上半年取得的亮眼业绩，也感谢各位领导刚刚的分享。我这边有两个小问题请教。第一个问题是公司有提到钨钼锡这些稀贵战略金属的产能顺势释放，所以想请公司介绍一下沙坪沟钼矿的最新进展和规划，以及在其他战略金属上面有没有相应的战略规划。第二个小问题是关于副产品的，想请教一下硫金矿、硫酸这些硫资源综合利用的形式，包括未来的利润持续性预期，主要是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刘总啊，我简单的这个回答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一些稀贵金属，包括钼啊、钨啊、锡啊等一些稀贵金属的这些产能的整体的这个释放。首先呢，我要稍微提示一点的，就是我们紫金从我们的这个财务的这个标准上来讲，我们的一些副产品都是单独来进行计价、进行这个成本核算的。这一点可能和投资者在看我们的财务报表的时候，可能和包括国际上有一些这个矿企是不太一样的，他们可能把副产品作为成本或者是一部分来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抵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进行这个成本评估的时候可能需要还原的这样的一点。比如说像我们的钼，因为我们当前的这个钼呢主要以我们的这个多宝山和以我们的西藏巨龙作为副产品来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刚才刘总问到呢，就是我们的沙坪沟的整个的这个钼矿的这个进度，那么这个钼矿的这个进度呢，应该说我们实际上拿到这个矿山的这个项目已经是几年前了，中间也确实是经历过几个比较漫长的阶段我们有一些非常繁复的一些证照的这个办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选矿的这个项目已经于2026年的6月份开工这个建设了。那么我们现在选矿的工艺呢，包括我们的粗碎啊、半自磨、球磨、浮选，再加金矿浓缩的这个过滤。当前整个设计生产的这个规模呢，大概是每年1000万吨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个规模。最终呢，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形态会是一个钼金矿大概是含钼整体的这个品位大概57%左右。建成达产之后， 年产年均这个产目呢，大概能够达到2.2万吨，因为我们当前多宝山和巨龙的木作为这个副产品有1.5到1.9万吨，就是将近2万吨，所以未来我们这个沙坪沟木矿一旦这个达产和稳产之后，我们大概就应该有超过4万吨，像5万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木的整体的这么一个目标的这个进发，所以后续呢，木也作为我们的小金属或者是战略金属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种。那么后续呢，我们因为本身也就马里坡的这个钨矿，所以后续钨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投资者也可以在公关信息上查到一些相关的这些我们的一些这个动作，所以钨钼这些为主的一些我们的中小金属已经作为紫金的后续的一个我们说新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当然我们集团当前主要的这个战略还是以金铜锂这些大品种为主，那么这些小的这些品种，那么要么是我们之前已经有伴生的这个品种，要么呢是我们认为它本身就和我们当前的一些科技发展的方向深度的这些契合，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些品种，并不是说未来紫金就会把它们作为我们未来的主要的这个发展的方向。紫金依然坚持我们的大矿种，我们的金铜锂作为我们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矿种，所以我们也反复的提金铜锂为主，多矿种协同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以货币金属，比如说黄金，以算力金属铜，以及其他的一些战略的这些小金属，再加上以能源金属锂为主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产品的这个策略呢，可能投资者也可以看得到这三个主要的大品种再配上一些我们的战略的这些金属的这些小品种，比较适配了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多元演变的这些不确定性。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可能进入一些衰退，我们会有黄金来作为应对，比如说未来我们要做能源的这个转型，我们也有锂来做应对，那么如果未来整体的这些金属的需求还高度的和科技挂钩，我们也有算力金属的铜和其他的像钨钼这些和科技高度挂钩的，所以它应对了经济场景可能发生的较大概率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熨平我们作为一个周期公司不同的金属价格带来的一些周期的波动，熨平我们企业盈利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潜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风险，也提升了紫金应对未来复杂的这些变局，给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这个策略。那么刚才这个刘总也提到，我们在报告期内公司我们的这些利润也持续得到了一些这个优化，这也得益于我们的这些中小品种，包括我们今年硫酸等这些硫资源的一个综合的这些这个利用。因为我们知道紫金本身作为这个我们说硫资源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拥有者，包括我们自己也产大量的这些硫酸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这个矿山都是以这个活法冶炼为主，所以我们说这些这个东西都给我们带来了我们相应对抗当前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经济的这些我们说外在的一些这个波动，对供应链的一些冲击啊，对于原材料的整体的这些这个冲击，那么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我们说自己内身啊，对于这些这个品种的这些开发综合的这些利用，进一步提升相关的这些品种的这些这个回收率等等，都给我们更好的一个抵御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这个冲击。这个呢大概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小品种以及包括硫酸等硫资源综合利用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评估。谢谢。
非常清楚，感谢高总，这边没有其他问题，谢谢。
因为我们看我们整体的这个交流的时间也超过了一个小时，因为时间也有限，我们想可能这一次的我们线上的业绩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就到此为止，我还是想强调，后续呢，因为紫金现在整体的这个市值经过了过去几年的发展，也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那么在我们相对来讲比较稳健、比较出色的一个半年报的这个基础之上，确实紫金的这个我们的经营层以邹来昌董事长为首的我们的这个经营层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当前矿业的这个发展也面临着多元的一些挑战，比如刚才投资者非常敏锐地提到的一些资源税的问题，提到的一些我们现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问题，这都是矿业发展 我们说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所碰到的一些新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紫金的经营层也都有非常清醒的一些这个应对。我们也在今年特别提出了，除了保持紫金惯有的一贯的这些传统，对于我们主要品种的一些快速上量，我们今年花了极大的力气在我们的电动化、智能化以及包括对标国际一流企业的 ESG 标准这些软实力上，我们要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也就是说，紫金现在不仅是作为一家盈利能力比较强的公司，它还要力争做一家我们说在全球范围内受人尊敬的、符合高度国际一些标准的这样的一家这个公司。这个是我们的新的经营层在这些软实力上所做的一些这些这个更加精细化的这个管理和一些长远的战略的这些考虑。所以这个呢，就基本上是我们半年度业绩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情况。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我们紫金的持续的关注，谢谢各位投资者。
好的，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